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也就是今天的正道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三十四节。我们也一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三十四节。找着了，你们来听我来念。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往对岸去。有一位经学家来到他，来对他说：老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回答：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另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父亲吧。耶稣对他说：跟从我吧，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第二十三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忽然海上起了狂风，甚至船都被波涛淹盖，但耶稣却睡着了。他们走来把他叫醒，说：主啊，救命啊，我们没命了。耶稣却对他们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害怕呢？他就起来斥责风和海，风浪就平静了。众人都惊奇说：这是什么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第二十八节，耶稣过到对岸加大拉人的地方，遇见两个被鬼附着的人从坟地里出来，他们十分凶暴，甚至没有人敢从那条路经过。他们喊叫：神的儿子，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时候还没有到，你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那时远远有一大群猪正在吃东西，那些鬼就求耶稣说：如果赶我们出来，就准我们进到猪群里去吧。耶稣对他们说：出去吧。他们就出来进了猪群，那一群猪突然喘下山崖，跌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人逃进城里，把被鬼附的人的遭遇和一切事情都报告出来。全城的居民都出来要见耶稣，看见了他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地区。这时候我们请施牧师为我们证道。
这个叫新常态啊。好，谢谢主席为我们读了刚才那一段的圣经。今天我们讲主耶稣训练门徒的一个办法。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说好几堂，做过好几堂。耶稣的学堂跟我们今天在训练神学生不大一样，我们有固定的地方，大家住在一起，然后上课，然后生活。耶稣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没有一个固定的校舍，他从北到南，从南到北，门徒三年多跟着他，然后看他所讲的，看他所行的，那么听他的教导，就这样慢慢的把门徒训练起来。今天我们再看一则这个耶稣的学堂，耶稣的训练。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前面第一段十八节，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十八节说，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所以许多人围着他，现在他要渡到那边，就是要现在要渡海到那边去啊。应该清楚一点，就是渡海，就是要坐船啊。怎么渡呢？坐船到那边去。但上船之前呢，有一个文士，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经学家，到 文士是经学家还是今天我们说的学者，那不重要。总之他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你如果你注意的整段圣经呢，其实这个跟从不是就好像说门徒这样，就是一生一世的跟从。这个跟从是一段时间，一天，或者是一段时间。等一下慢慢看下去，我们就明白了。就好像今天，你算不算跟从主？算。你算跟从主，然后今天你怎么样？你就来到礼拜堂做礼拜，或者你在家里通过视讯啊，通过视讯来做礼拜，视讯礼拜，或者我们称为现场或者实体礼拜，那是跟从主。那么这段时间，今天是半天也好，一天也好，那么之后我们就回家。这个跟从，如果我们小心的来读，我们发现这个跟从呢，是一个一天、半天、几天这样的一个跟从。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这个文士原本都有一个职业的，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也就是说，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热心的这个朋友啊，他会常常也会对我们说，牧师，如果你有到哪里去讲道，特别是到马来西亚或是到哪里去啊，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去啊，一样的情况，差不多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有时候我们就啊，在礼拜天，比方说礼拜天当日，我们常常礼拜天这边讲你早上在新加坡讲完道，过了中午我们就到进去马来西亚，或者在某一处参加傍晚的或者晚上的聚会之后再回来，常常回来已经深夜了那如果碰到这个塞车的话，那就更迟。所以就是这类是跟从吗？是跟从。你注意到全段圣经它的跟从就是指着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文士呢，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可以跟从你每天跟从你来回，那我有自己文士的工作。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把枕头改成栖身呢，刚才我们读栖身啊，这个改呢改的不是十分好，不是十分正确。栖身是一直的住在那个地方，枕头是睡下，枕头是靠一下睡一下就起来了。其实这里讲的其实枕头而不是栖身啊，不是栖身，但是他改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会改成栖身啊，原文是枕头，怎么改成栖身不知道。不过他这里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也就是他对这个文士说，对这个经学家说啊，他说啊，你要跟我可以，不过你如果累的话，没有的地方可以让你休息的，你也不能够说我要回来了啊。我狐狸有洞，狐狸累的时候他跑进洞里面休息了，飞鸟有窝，飞鸟累了他飞到他窝里面。但我们现在这一去一回，你一直的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了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而并不是没有栖身的地方。好了，第二个证据可以看到，用另外一个啊，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人是门徒，他可能已经跟从耶稣了，不知道是不是那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或者十二个门徒当中以外的，他可能是有一直的跟耶稣，或者也是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对不对？也是紧急的事，对不对？可是耶稣怎么回答？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我告诉你，如果我们 只读这样啊，我们真的很难接受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回答。父亲死了重要吗？父亲死了紧急吗？在这么重要紧急的时候，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知道，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如果不解释好的话，这个就成为一个疑团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心中。原来我刚才已经说，这是一个短暂的这个服事。耶稣在这里是讲到，这个人碰到了非常重要跟紧急的事，然而这个重要跟紧急的事却有人在处理的。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个死人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身体死，我们都明白，所以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不会是第一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只对一半，因为父亲是死了，可是埋葬的人不是死人啊，死人怎么能够埋葬死人？所以这个父亲是死了，他是死人，可是埋葬的人却是活人，所以这个死不是指这边的死呢，不是指做这个身体的死。第二，死有第二个意思，就是灵魂死了，不信主，不信主，这个灵魂永远灭亡啊，灵魂永远灭亡。那么这个圣经有常把它叫做死人。可是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这个门徒他的父亲，因此当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有这样的这个父亲也一定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父亲死了，当然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他们得救当然是是那个犹太人的得救的观念，犹太人得救的方法，好像旧约的信心有信心的人的得救，旧约其实也是因信称义，只是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说这个父亲是已经得救了，所以也不适合于第二个，这个死是灵魂死，不是。所以这个死是什么？第三个意思，这个死就是对任何的事情没有一种的，任何的事情没有一种的察觉、感觉、敏感，特别对属灵的事情不敏感。我们常常把这种人呢称为什么？称为行尸走肉啊，会行动的尸体啊，会走的肉啊，会走的肉叫做行尸走肉。那么意思就是说，他活着的，他可以走动的，他可以行走的，不过他对事情，特别对重要的事情不敏感，对属灵的事情不敏感。这个死人是只做这样，所以他对这个门徒说，其实父亲死了这是重要的，不是不重要，这是紧急的，不是不紧急要处理。但是呢，因为已经有人在处理了，现在你既然要跟从我，因为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那么做完这个工作呢，你回来了以后怎么样？你回来了以后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奔丧，还来得及来处理父亲的这个丧事。那你既然要跟，前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么你就来跟从我吧。其实如果你慢慢看下去，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比较合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跟从。圣经有时候会讲，哦，你来跟从我，以后圣经说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就知道，哦，那个人没有跟从耶稣。可是这两个，我现在问你，文士有跟从吗？我们不知道。这个门徒父亲死去的这个门徒，我们就说把他做孝子吧，这个孝子有跟从吗？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就是，耶稣的这句话，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其实就是告诉他们，你已经对这属灵的事情那么敏感，很多人对属灵的事情不敏感，现在有一件这么重要的事，那么暂时让他们去处理，你先来跟从我吧。也许这样讲还是不具体， 我们举个例子说，说教会，教会今晚上有特别的这个，这个布道会啊，或者培灵会特别的聚会，那刚好你是一个重要的负责人之一，这个时候忽然间家里出了这个事了，这个同工忽然家里出了这个事了，但是如果家里真的没人处理的话，我相信，假设是当日耶稣不会说啊，我相信耶稣应该会说赶快去。赶快去，因为家里现在真正需要你。但是问题是这里已经有人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而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机会，那我们自己想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寻祷告寻求主的帮助，结果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工作已经有人在处理，让他们先处理吧，你来跟从我，你来负责这个工作。当然我们相信神是绝对让人绝对的自由权，这两个人没有我圣经没有记录他们有没有正面的回应跟耶稣，但是有人跟了。所以第二段我们就看见耶稣上了船，23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这些门徒有包括这两位吗？不知道。但是现在忽然间海里起了暴风，那么甚至船被浪遮盖，耶稣却睡着了。这个很有趣，知道吗？耶稣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可能要一直的工作，没有的休息的，可是来到船上的时候风浪这么大，怎么样，耶稣却在那边睡觉，而且呢非常的好睡，风浪这么大还在睡，门徒怕得要死，门徒叫醒了他，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各位，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耶稣要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们的第一个功课，我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圣经里面你慢慢读的话，一段一段读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在训练门徒，那么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所以我把它称为耶稣学堂啊。今天我们讲的是耶稣的另一个学堂，现在这个学堂来到哪？这个学堂来到哪里呢？就是来到海上，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这个海上在训练门徒。不过圣经那边有一句话说，因为为什么他们耶稣把他们丢到海上去？另外一处不是这一处。原来紧接着有一件神迹发生，就是耶稣变饼变鱼，耶稣变饼变鱼给5000个人吃饱之后呢，就来耶稣把他们带到海上过海，当然这个海是当时的这个加利利海的，实际上是湖，不过圣经地理告诉我们这个虽然是一个湖，不过当起风浪的时候呢，这个风浪也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圣经在那个地方，在那一处就说，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从分饼应该学到真理，学到功课，因为不明白，耶稣把他们放到海里面。好，现在回到这个地方，原来耶稣也是借着在海上让他们学习到功课。那两个门徒不知道有没有来，不来的门徒就得到帮助了。怎么样帮助？第一，他们会想到风浪这么大，我们怕得半死，耶稣可以睡觉啊，耶稣可以睡觉，这个平安从哪里来？他们要想一想。再来，当他们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就责备他们，你们这小信的人啊。如果是我们，当然我们没有资格来责备他们，不过耶稣就说他们小信，为小信导致胆怯。为什么小信呢？因为我们丧命了，就是死，这个死啊真的是叫人害怕。虽然我们圣经听很多读很多，我们操练祷告，可是来到死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哎，我们的信心真的不够。最近我们学院就有好几位就开始是发热，哇，大家就害怕了，全院紧张害怕了，结果送去这个第一个先送去药房，药房不看，他说我们你这种，我们得到通知你要直接到诊疗所或到医院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真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结果这进到医院去，他就大家很怕，是不是COVID-19 呢，可畏十九啊，是不是可畏十九啊，太可畏了结果那个医院验血后，血小板降低啊，血小板降低，那就是骨痛溢血热症，有没有药，回去明天再来验，明天再来验。那么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后来我们发现到，既然是这样，天天都是去验，验了没，验了血小板低回来，没有药吃，自己吃退热药，因为医院都没有给，并没有这个诊疗所没有给药嘛。可是就来到，我们就想到全院，染病的人也好，不染病的学生也好，染病的学生也好，包括我们这些老师也好，哇，真的很害怕啊，真的很不平安，一两个礼拜很不平安。我们就想到，我们会教，我们会讲，我们会懂，可是来到真正功课的时候，我们还差得太远。为什么？因为我们怕死，我们丧命了，我们丧命了。最近比较平安，就是我们知道在新加坡这个死亡率特别低，我们算起来一万个人才三四个人，平时没事情一万个人都超过三四个人了，这个已经算根本就不算是什么了，但是我们仍然害怕。耶稣把这些学生放在这个海里面的时候，立刻让学生学到是他们离开真正的信心还有一段距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看到耶稣能够一个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枕头可以躺下睡觉的地方的人，竟然在风浪中这么平安，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平安？第三，他看见耶稣斥责风和海，然后第27节说，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上了一个，在这一个海上上了一堂课，让他们看到原来自然界风和海是属于自然界，自然界也要顺服在主的这一个权柄之下。这个功课学到了以后，然后他们就到了对岸了。请看28节怎么说，耶稣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别的圣经，同样的圣经，同样地方，别的地方说格拉森人啊，格拉森，所以加拉太跟格拉森就是同样的一个地方。原来今天的这个侍奉，原来今天的工作，整个目的就是要过海到对面，因为对面呢有怎么样？有人被鬼附着，重要的工作。有这里说有两个被鬼附的人。另外路加跟马可的记录呢是一个，不，这但是我们在想，不理他是一个还是两个，总之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我们读一段这个描述，28节，耶稣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林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原来今天这个工作的重点就在于要去拯救这两个人，所以在耶稣的心目中，去拯救这两个人是比去处理父亲的伤势，从属灵的敏感度来说，这是更加重要。父亲得救了，父亲已经去世了，而且有人在处理父亲的伤势， 现在你来跟从我，要学两个，最少两个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海上的功课。我们已经说他不知道有没有来。如果来的话，他如果没有来的话，就是在家里啊，可能伤心哭哭啼啼，可能在安慰家人，可能在照我们新加坡的观念，在那个地方接待安排啊，安排这个安排那个，然后接待亲友。可是如果来的话，他就学到了第一个功课，海上学堂所学到的功课。再来第二个功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原来拯救了两个灵魂，然后看到耶稣怎么样赶鬼，这是很重要的。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会发现到今天啊，有没有鬼都不知道，都没有肯定的，那么就乱赶乱喊啊，然后用圣经压啊，然后抓住啊，抓住，然后责备这样那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今天呢，或者可以从这个手机里面真的看到一些啊，赶鬼也不是异教徒，知道吗？是基督徒赶鬼的啊，可笑的行径。请原谅我这句话，为什么？为什么说可笑的行径？为什么？因为不照圣经，完全不照圣经，都是一套自己想出来的。要不然就是跟着异教的办法啊，异教的办法。我们恳求主自己怜悯。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我是要讲他们学到什么？学到了哦，有个猛鬼啊，这个鬼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就看到这一幕了，而且看到不远的地方。这里说离很远，其实应该也是不远的地方，有一群猪在吃东西，在吃食。那么怎么样呢？鬼就央求耶稣说：“若你要把我们赶出去，就让我们进入猪群吧。”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一些跟着的门徒在看。原来现在分成两个问题了，这些人被鬼附了，而他们知道耶稣来了。他们认识耶稣啊，他们知道耶稣来了，他们没有办法再藏在人的身上了，他必须出来，他就央求耶稣，让他们能够附近猪里面去。这边没有说，马可福音就有讲到，他说耶稣准了这句话。今天这些门徒就在旁边看到，原来啊，猪鬼不是那么有权柄的，他要附在猪里面去，都得耶稣准了才可以进去。我想这个功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当然你们会问，那为什么这些鬼人可以附在人的身上？人比猪宝贵的多，猪必须要耶稣准才可以，鬼才可以附进去。人呢？是的，鬼根本没有办法附在人里面，因此旧约里面一次都没有，旧约里面一宗都没有。新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圣经怎么说？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我们说圣灵引到耶稣到旷野，一定要让他怎么样？让他大有能力，或者让他讲道，或者让他能够为主工作，更有能力为主工作。没有，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个就是福音书都有记载。各位，什么意思？从那个时候开始，魔鬼就试探耶稣。魔鬼是不能够附在耶稣的身上，要不然他也想要附在耶稣的身上，他不能。那一天他试探耶稣有没有得胜，我们都知道魔鬼没有得胜。然后路加福音记录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但是大家忽略了。 魔鬼就暂时离开耶稣。暂时离开耶稣的话，意思说还要回来。可是你去读圣经，福音书，魔鬼几时回来？再来试探耶稣？再来挑战耶稣？好像没有，其实有。从那件事情以后呢，魔鬼就等于说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就等于说主神在这段时间，圣灵在这段时间准了魔鬼用种种的办法来挑战耶稣。结果耶稣去传道之后，就碰到很多被鬼附的人了。所以就是在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神允许魔鬼附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两个人就被附了。可是鬼只能附在人的身上，猪不行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看见鬼不是那么的啊，鬼不是那么的这一个厉害，他其实还是神，永远都是神的手下败主。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有机会跟着这些门徒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学到了功课，我们也学到了功课。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了，鬼是不能够附在动物的身上，但他今天能够附在人的身上吗？如果我们认真的研究圣经哦，其实耶稣借着十字架，圣经讲他借着十字架，借着这一个钉十字架，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来到了后面书信啊，包括最后的启示录，魔鬼最猖獗的一个时代，都不再有鬼附的事情发生。鬼附的事情的记录只到了使徒行传，而使徒行传那几宗，研究圣经的老师说，那几宗其实是延续福音书的几宗，延续福音书的几宗。好，这个是顺便提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这些门徒就学到了，学到了以后，你看，真的那个这个鬼附在猪群去了。我们再看23节，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一切事和被鬼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但是告诉了人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两节说，合成的人都来迎见耶稣，大家都来看耶稣。可是怎么样？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我们就看到传福音的工作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今天福音传到一个地方，福音改变了人，福音改变了社会，福音改变了一些家庭，让许多的家庭，许多人脱离罪。可是怎么样？是不是有人欢迎传福音的人？今天是不是有人欢迎这个教会？今天是不是有人觉得教会？我有时候读到一些，他说这个教会啊，教会是不生产的啊，基本上他只是没有说教会是寄生虫，不过他说教会是不务生产的，就是没有什么意，没有什么作用的，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不是基本的需要的，不是基本的需要的，这是一般人的看法。所以有人就央求他离开，央求耶稣离开这个境界。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全世界传福音之前，我在学校工作，那么教导在几年，在十几二十年的当中，也教导了许多的青年人。比如我出来全时间在教会，也参与了很多年，这几年就停下来了，没有参与青年的事工，很多年都参与了青年的事工，所以比较，一样，一个是教导世界的知识，一个是教导上帝的真理。那么我们看到教导的几百个人当中呢，在学校里面看到 很多人最后都啊，在生活上，在行为上，都啊趋向啊这个堕落。那在教会当中呢，也是几百个人，有没有？有。但是我现在想来想去，我要搜索更多的走歪的青年在教会当中，一位。而这一个在教会在学校当中呢，在十几二十年当中呢，有很多位啊。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是东南亚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可是我们的监牢也是最好的最大的啊，最好最大的啊。你如果你看看我们的监牢，这想起来是真是有一些啊，有些可笑，但的确是这样。因此我从这点讲，教育对社会国家有贡献，教会对社会国家仍然是有贡献，而且在某一些程度上超越学校。所以恳求主让我们学到这个功课，合成的人来迎接耶稣啊，很好，把这两个人的鬼赶走了，从此那条路平安可以走了，可是央求他们离开那个境界。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里看到耶稣借着一件事工，在训练从海上从船上从这一个坟场的地方啊，一个养猪一个野地里一个养猪啊，还有埋葬死人的地方来做他的学堂来教导。啊，到了第九章的第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又回来了。那天到底从出发到回来是一天呢，是半天呢，我们不知道。就好像我刚才说，我们有时候啊礼拜天进到马来西亚，然后回来半夜，有时候或者是回来是凌晨啊，总之又回到这个地方。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的那个文士他可以跟从，第二天回来之后他继续从事他的工作。那一个埋葬那一个父亲去世的孝子，他也可以跟从再回来继续来负责处理参与父亲的这个丧事。所以当我们这样一讲的话啊，就明白了，耶稣绝对不是那么没有怎么样没有道理的。因为比较留在家里参与这个丧事，已经有人在负责的丧事，跟学到了两个重要的功课，一个看到耶稣的全能超越风和海，另外一个看到耶稣的全能超越什么，超越灵界。不但风和海听他，连鬼都怎么样，鬼都要听他。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从圣经看到这一段耶稣的教导。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是谢谢您的恩典，早晨虽然仍然在疫情期间，我们的敬拜受到诸多的这一个不方便，但是为了要减缓疫情，为了要让传染病快过去，我们得遵守这一些标准的流程，我们向您献上感谢，我们都遵守了。但是我们也谢谢你，虽然在这样的一个阻断期间，我们仍然可以自由的来敬拜，我们可以通过小小的现场以及更多更远的视讯，把主你自己的真理传讲。恳求恩主借着这样的一种新的方式，新的常态，让福音没有被阻隔，让福音没有被阻断。我们恳求主您借着我们努力的积极的这样的来侍奉，让主您自己的道更加让许多人都听到了，许多人都学到了，许多人都装备了，继续的恩待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以及来主日来教会的敬拜中都一样蒙主的保守，仰望祈求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